谈起诉的第三章。起诉第三章，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你按名你是活的，即使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荣耀里是完全的。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他们是配得过的，反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好，我们要继续来讲这个教会分裂的历史。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部历史，叫我们不止得了教训，而且叫我们在神面前得了警惕，而且我们巴不得能够找到一条的道路，能够行走在神的庭中。那么我们说过，这一次我们讲到基督是分开的，我们从马丁路德开始讲起，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今天是第三次。那么上一次我想我们大概把马丁路德神怎么开始使用他，我们说过最开始他指出个人的救恩，他没有想到改革整个的教会。你要改革，像经过一千多年，然后教会进到黑暗时期，那很多的极习，很多的恶习，恶劣的习惯已经可以说已经堆积了一千多年，你希望说他能改革过来，这个简直是缘木求鱼，这个简直是办不到的事。马丁路德没有意思要这样做，刚开始根本就没有这样做，但是结果神找到了他，神呼召他，结果做了，他力量不能做，他根本当初也没有做，当初也没有预备要做，他既没有理想也没有蓝图，什么都没有。结果我们看见神借着马丁路德就行了太奇妙的神迹。那么结果你看见教会的的确确就从黑暗时期就看见曙光。那这就像什么呢？就像推亚推拉的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我们知道是黑暗时期的教会，根据我启示录的预言来看，因为七个教会乃是代表在教会中七个不同的时期，那么教会所经过的情形就像圣经里所形容的一样。那么以弗所教会乃是指着使徒时代的教会，士麦那教会乃是指说主后两百年到三百年期间教会怎么受逼迫受苦的教会。那么到了别加摩的时候，就是到了第三世纪啊，就君士坦丁的时候，那么他拥抱基督教做国教，所以世界跟教会就联婚了。那么别加摩就是联婚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别加摩教会在历史上很清楚的。然后接下去的就是推亚推拉教会，那么教会就进入黑暗时期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是黑暗时期呢？因为我们只要看他呼召得胜者的时候是怎么呼召的呢？赏赐是什么呢？他说那得胜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而且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的乃是在天亮以前，天最黑最黑的时候能看见那颗星，你看见诚心太阳很快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诚心的意思。所以既然得胜者得着诚心，就给我们看那个时候教会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解释给弟兄姊妹看，那么你想想看，教会经过真的走到黑暗的时候，人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救恩，可以说本来是福音的光照亮我们，结果呢现在呢完全看不见。你还记不记得这个福音的光照亮我们，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神，那么把福音的光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原来显在基督的面上。这是谁讲的话？这是保罗讲的话。所以这证明告诉我们，当福音还没有主没有钉十字架以前，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世界。但什么时候我们有光了呢？福音光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里面看见，保罗也是里面看见。 所以等那个光一开启的时候，保罗就看见因信称义，就看见因信成圣，就看见得荣耀。所以他就把罗马书给我们讲，把加拉太书给我们，把理解了以后也给我们。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保罗得着了这些亮光，没有一个人讲就跟讲保罗讲那么清楚，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清楚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神要把马丁路德兴起，他要做同样的工作的时候，他的环境跟保罗的环境几乎是同样的环境。保罗是生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而马丁路德是生在神圣的罗马帝国的时候。你看见在马保罗的时候一切那么黑暗，现在当马丁路德可以说教会根本伸手不见五指，现在不要说已经得荣耀，不要说已经成圣，连已经称义都搞不清楚，需要用钱去买赎罪券，用钱能买赎罪券，希望能上天堂。今天我们觉得是不可能不可思议的事，一切都是恩典。但你想想看，到了十六世纪的时候，居然整个教会的情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说，的的确确，神给马丁路德所看见，就像当初神给保罗所看见一样。所以马丁路德所做的，就是好像保罗所做的一样。所以有人读历史这么解释，他说整个罗马天主教给你看见到彼得是头任的教皇。所以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使徒行传》前面十二章一样，彼得。但是呢，等到十六世纪以后，你看见谁出现了呢？马丁路德出现，所以到十三章以后，你看见保罗就出现。所以不要忘记，马丁路德所看见就是保罗所看见。否则的话，你现在如果你真的觉得彼得是头人教会，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的，是教会在黑暗时期的时候才把保罗捧出来，才把彼得捧出来，彼得就变成头人的教皇。所以呢，那么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教皇都各按各位，各就其位，那么这就演了一千多年的教会的历史。而那个历史慢慢慢慢你发现说，整个的罗马天主教就像别的宗教一样，你在别的宗教有圣殿，现在罗马教也有，别的宗教有祭司，现在罗马教也有。所以就是所有异教的东西通通出现了。那么现在什么意思呢？本来你看见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很清楚，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是活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就严格说来，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尊贵的比我贫穷人比较多，贫穷人读书人也很少，但是每个人都是活的，还都是活的。但是呢，但是所以这个就是早期的时候教会最荣耀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经过了一千多年以后，慢慢慢慢的你去读教会的历史，你看见有一些事情发展，有一些事情那么反而怎么样，就像当你真的犹太教慢慢慢慢发展成功的时候，那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刚好是最黑暗的时候，是需要福音的光来照亮我们。所以第二次你看见在十六世纪同样的福音的光又照亮马丁路德，马丁路德不是第一次看见，马丁路德重新看见第一世纪保罗所看见。所以如果你仔细来对照马丁路德的历史和保罗的故事，可以说刚好是遥遥相对的。整个教会历史最好的时候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是使徒时代。但是然后如果要讲当教会黑暗了，当教会失败了堕落了，重新又看见曙光，重新又回到当初，那弟兄姊妹，现在看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回到当初，因为那是整个人类历史整个教会历史最辉煌的时候。现在呢，在马丁路德又重新看见了那个曙光。所以从整个神的旨意来说，十六世纪马丁路德所做的那实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很清楚，这个就是撒迪教会所形容，因为撒迪就是余数剩下的百姓。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写了一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教会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今天整个罗马教的情就是巴比伦的情形。那么现在很明显，神借着马丁路德把教会就带回到耶路撒冷。 那么回到耶路撒冷是剩下的百姓，所有人都留在巴比伦，一直到现在。我们说过，全世界最少有200,000,000的基督徒，但有一半是罗马天主教徒。一直到今天，虽然改革了，你看他们的人数还是最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知道说，真正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愿意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是少数。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撒迪教会所告诉我们的。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看到马丁路怎么做改革的工作，他起头没有意思要成立路德会，但是最后我们看见说，特别到了1530年的时候，一个奥斯堡的宣言，那么我们知道是那个时候可以说路德会就正式的和罗马天主教就决裂了，那么这是一点都没有错的。如果今天你讲到路德会的诞生，应该是从1530年，因为有很多人说应该是1517年，但1517年只是改革，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只看见一性成立，那个时候他根本还没有看见，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看见大家都是基督，大概还没有看见罗马的，就是罗马天主教已经变成巴比伦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在马丁路德的感觉里面，根本还没有意思要脱离罗马天主教，他觉得一脱离教会就没有救恩了。所以整个的事情就像什么呢？就像罗德，他没有意思要离开索德玛了，然后呢是天使拉着他走出来的，他的妻子还回头看，就变成了眼珠。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件事情不是马丁路德做的，马丁路德再伟大也产生不出一个改革运动来，乃是圣灵工作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因为这个缘故，然后你看见圣灵在德国做，圣灵在北欧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改革的范围，马丁路德影响的范围就整个的德国，再往北一走就是丹麦，然后瑞典，然后这个芬兰啊，什么挪威那一带，那么这个可以说最早，那么我们知道改革就影响这么多，我们是讲第一代来说的。那么下一次我们要提到第二代，那就是其实呢和马丁路德同时的在瑞士还有一个人叫茨威林，然后第二代呢就属于加尔文，因为等到马丁路德在把那个95条论章放在礼拜堂门口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加尔文才8岁，所以你就可以知道等到神兴起加尔文的时候，那是属于第二波改革的第二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神的确是马丁路德做了荣耀的工作。当然美中不足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按理来讲，你看看整个的德国完全跟着马丁路德，你还记得最后一次他要到沃尔姆去，他站在皇帝面前宣告做见证的时候，一路上都是人跟随他，一路上都人来鼓励他，大家可以夹道的欢送他，他们知道这一次也许马丁路德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但他们鼓励他。所以可以说整个的德国，整个的北欧通通跟着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的确忠心于神自己的见证。但是很可惜，按理来讲这个见证的漩涡应该席卷整个的世界才对。当然当圣灵工作的时候，肉体也工作，所以你看见神本来可以做更大工作，人的肉体就限制了神的工作。所以后来你看见整个的罗马天主教就有反改革运动，这个反改革运动后来就把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可以说洪水挡住了。那么在 Trent 那个地方，他们开了十几年的聚会，那么最后他们就稳定了他们的教，他们下来没有系统神学的。那么因着反映这个马丁路德所看的，所以他们都整理出一套的系统神学。所以现在不只有改革运动，而且反改革运动。那么然后呢，所有从前这罗马天主所相信的更坚定的，比方说教皇是有无上的权威，玛利亚的地位也是确定的，那么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反改革的运动。那么然后就带来了一个潮流，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后来在西班牙在各地这个反改革的运动真的继续下去的时候， 那么很多的逼迫就来到了。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就是在改革运动里面，那么第一最早的时候，这个罗马天主教是用多米尼加会的人 Dominicus， 那么那些呢所有异端裁判所的那个裁判员几乎都是多米尼加会的，当然反改革以后就有耶稣会，那这些人呢是非常有学问。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像在维也纳，那可以说神圣罗马帝国就是那个不是奥普斯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皇室的家族根本就是在维也纳。那么我们知道是谁去培养他们当做皇帝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谁的底下受教育，就是在耶稣会的底下受教育。所以这个因着反改革的潮流的缘故，所以这个改革就不能够席卷整个的大地，所以你看见有的地方是亮的，有的地方还是暗的。所以就说那个时候的哥山地来说，那大概就是德国，然后呢再就是北欧，大概这样。那么然后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还包括整个的南美，一直到现在整个的南美，包括法国一部分讲德语的部分，讲法语的部分，那么当然仍旧是在这个从旧的影响底下。所以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还有最后我们也提到最后这个路德会是怎么形成的，我们也特别介绍一下最近现在路德会整个的情形。我想这是上个礼拜提的，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就是，我们既然看见了撒迪的开始，我们既然看见神做了恢复的工作，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到底对于撒迪教会是怎么解释的。所以我们一面讲历史，我们要一面要问圣灵对历史是怎么解释的。那么当然就要跟预言很有关系，如果这些这个启示录二章三章是代表关于教会的预言的话，那么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所以等到事情发生以后，你一对照，你就知道说圣灵的解释在什么地方。举个例子，比方说这里对这里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就着改革运动来，就着名来说是名闻全世界的，但是神对于教会他所要的不光教会必须是对的，而教会必须是活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讲改革，你只问对和不对，你不问死和不死，这不是你的问题。今天你能够把罗马天主教带回到这个新约，现在教皇不是无上的权威，人与神之间再也没有祭司，然后再不忘弥撒，然后呢再也没有告解这件事，再也没有忏悔这件事，就是在人面前忏悔，然后再也没有这个拜玛利亚，再也没有拜偶像，再也没有这个收集遗物，再也没有什么游行圣水，再也没有这个修道院什么等等的，就是禁欲主义的等等的，我们的这些是完全放在后面，看见吗？所以你如果到路德会去看，你到了那个时候，你看见整个不一样。你到了礼拜堂去看，虽然他仍旧用那个礼拜堂，因为在威丁堡，不要忘记那个根本是属于整个 city， 根本属于整个当地居民。等着整个当地居民转向的时候，那么好了，他们仍旧用那个礼拜堂，但是所有偶像都不见了。那么还有呢，我们说过这个偶像都不见了。那么本来呢是没有去望弥撒的，不讲道了。现在因为如果马丁路德给我们一份公开的圣经，那么现在着重的要讲道，这很重要。那不光马丁路德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他就为大家写了几首诗歌，所以在聚会里大家就开始唱了。你每一个人口在唱，就表示说，哎，你的声音在动了。所以你看，教会经过了那么多年，一千多年，好像大家都不这个身体都不动的，现在慢慢看一个几个肢体在那开始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好的现象，你看见。如果你想想看，跟从前的教会的光景来比，要买赎罪券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很大很大的改革。但是呢，马丁路德基于政治的原因，我们说过他欠 这个世界太多，因为世界保护他，德国这个贵族王子来保护他，所以欠他们太多，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把教会放在什么，放在他们的权柄之下。意思就是说，这个当时世界上的权威，他们的权柄是比世界要大的，这是马丁路德做的，他是不得已这样做的，他心中有说不来的痛苦，等一等我们就弄清楚了。就是这一点不错。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马丁路德到底他不是，他知道说车子开车是不能急转弯，你急转弯可能要翻车的。他觉得现在你到了教会里面，你所有这个罗马天主教都通通没有了，已经太大的改革了，所以细节的就不要太计较了。所以你看见马丁路德从来不管教会是怎么组织的。你到路德会去，你如果到圣公会的话，是主教制，你看见吗？这个有主教，然后呢，每个区有主教，然后呢，有个大主教是在 Canterbury， 是在英国。那么这个是圣公会。如果你要问长老会的话，他们觉得教会应该长老制会。所以到底教会应该怎么组织，教会应该怎么做比较好？马丁路德从来不管的，他不是关心这些事情。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马丁路德心态是个什么样的心态。他对于教会的次序，他不是那么以，他觉得教会应该对，从前根本不对，你看见吗？这是他所关心的。所以我们不是说过吗？在路德会里面没有主教，在路德里面有 superintendent， 就是说他有管理的人，他绝对不是像主教的位置一样，不是完全已经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马丁路德觉得在教会施行上，那么少转弯就少转弯。比方说，我不是上次讲过，那么所有这个旁边的 side altars， 旁边的 altar 都能拿掉，偶像通通没有了。但是呢，它的前面，因为你到底还有波比，其实逛弥撒其实就波比。从前是望望，现在不是望，现在不能光看一看就可以，不能被动。所以呢，好了，所以人就应该有桌子啊。那么从前是石头做的，是个祭坛，因为整个的罗马天主教是把主的桌子当作祭坛，因为主说这是我的饼，这是我的杯，所以既然基督的身体就是祭物嘛，所以现在呢，祝福饼杯的就变成祭司嘛，所以你看见吗？这些都从哪里演变，从哪里演变来的，就是从这些地方演变来的。那么好了，多少一千多年的主的桌子跟我们石头盖的，石头做是个祭坛嘛，对不对？那么好了，现在呢，马丁路德觉得为什么一下子把它拆掉呢？不需要拆掉。那么你的长老会就不是长老会，就是这个一定要拆掉，然后换个木头的桌子。那么这个就不是像个祭坛了。那他这个是很在乎，就不在乎。那么马丁路德说，从前点蜡烛，现在再点蜡烛没有关系嘛。所以你看见一直到现在，我们到路德会去看，他呢倒是很像。那么这个前面呢就点了蜡烛，那么好了，这个后面起码还有主席说的像。他觉得这是圣经没有说禁止的嘛，当然可以做。那么我想下一次就给弟兄姊妹看见，因为加尔文茨会令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觉得改革就要改革的彻底。那既然这些是巴比伦的东西，我们应该通通不要，连那个士拿的一件衣服我都不能要。那么这个是马丁路德的态度，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是更积极一点。那么不要忘，对马丁路德来讲，今天已经是太大的改革，已经太大的转弯了。但是呢，有的人觉得转的还是不够，转的还是不够快，不够急。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路德会，为什么今天有改革宗或者长老会的缘故。所以就历史来讲，我想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当初是怎么有这些分别的。但是不要忘记了，不管长老会也好，不管是改革宗也好，不管是圣公会或者安利干会也好，不要忘记，总的来说，就着大家的意向所看见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不同的。我们说过三个大的支柱，我再提一遍：第一，就是一本公开的圣经，是在信仰上、生活上是我们最高的权威，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得救是本无恩，也是因着信；第三，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人人祭司。主的血买多少人来，每个人都是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你去问长老会、改革宗的，你问安利干会，你这一点三点同意不同意？大家通通是同意的，没有问题，明白吗？ 那现在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我刚才讲过了，马丁路德不喜欢急转弯，而且马丁路德本来就唱诗歌，本来就是很喜欢音乐，所以他老早就开始用诗歌了。所以路德会的诗歌，实在说来，比这个长老宗把长老会的或者改革宗不知道进步了多少，因为他们多了两三百年。后来两三百年以后，到了十九世纪，想想看，长老会包括谁呢？我们最喜欢这个写诗的人就是Horace Bonar。像自波大尼亚与我们分手，那英文就是他写的。那很多的像为着这笔和这杯，我们感谢。那这样的诗歌最好最好后面的诗歌就是 Horace Bonar 写的。他的诗歌被全世界欢迎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一位长老会，长老会是不可以唱诗歌的，只能够唱诗篇，不可以唱诗歌。所以他的诗歌呢，全世界的欢迎就是他那个礼拜堂的欢迎，他还是那个礼拜堂的牧师。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一个人遵守传统的，不知道有多厉害。所以的目的三体到他那里，到 Edinburgh 去传福音的时候，都是革命的。为什么？怎么革命的？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三体一传一唱诗歌一定要琴的，没有琴伴奏他唱不出来，所以他一定要琴。那么好了，现在美国这两个来传福音，既有圣灵的工作， Edinburgh 不得，爱丁堡不得了啊！爱丁堡那几乎有一半的人都来了，都夫妻都听见福音啊，那么很有圣灵同在啊。所以长老会人说哦，不可以有琴，不可以有琴，没用的，没有不可以琴，到时候呢，三体一琴一来，圣灵工作，很多人就得救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美国人到了这个英国丢了个炸弹，怎么丢的？把琴丢过去，就很多人就这样子。所以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就会知道说，教会历史是一部很有趣的历史。你就看见说很稀奇，就是因着就是慢慢你看慢慢这个才慢慢开的。所以最早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改革，什么都要对的。所以很自然的，有的就多做一点，有的少做一点。但总的来说，神对于改革运动总的评语是什么？总的评语就是说，你按照你的行，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有了名了，有了路德会，有了改革中，然后有了安迪干会，这个都有了，名都有了，但是问题你都是对的。就着马丁，就着这个罗马天主教来说，就着黑暗来说，现在你看见光，你是对的，这个没有错。但是教会呢，不能只是对的。我们主所要的，他必须是活的。为什么？因为教会根本是基督的身体。你今天不能够把它变成个宗教，好像这个，对，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异教是如此。那么好了，现在你说异教不要提了，起码犹太教徒的神所启示的嘛。好了，结果你看见罗马天主教就变得跟犹太教一模一样，很多地方根本就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我说，这个难道是那个新酒装在新皮带里吗？这明明不是旧皮带嘛。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今天改革已经做了许多了，但神到底爱他的教会？神对于教会的要求是最高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说马丁路德做了那么多了，好像是还不满意，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所碰到的人是一个完全主义的人，是个完美主义的人，现在你看稍微差一点点都不行，看见吗？我们的主对于教会的旨意不光是对的，从前是错的要对，这个对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光对不行，教会还必须要活才可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说，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一样是完全的。所以神对于教会要求什么？要完全，要完全。不错，已经是对的，现在什么都比从前进步很多了，但主所要什么？是要完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圣灵就必须在那里继续的工作。那怎么办呢？所以神就兴起得胜者。这一批得胜者，他们是穿白衣的，他们是与神同行的。所以他说，然而撒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他们穿白衣表示他们没有沾染污秽。那现在我们要问，是不是在改革运动里面他们是沾染了一些污秽？有的，当然是一些污秽。你把这个污秽把它弄干净了以后，你就很明显就穿白衣了，神最后的旨意就达到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撒迪他们受了哪些的污秽，沾染了什么样的污秽，那么谁所要的得胜者是什么样的得胜者。然后你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后来主果然就呼召了这帮得胜者，那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故事又是怎么样的。好，总的来说，我们现在不要，我们不能花太多时间解释这段圣经，我们只把重点点着就可以。那么讲到撒迪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主对自己对他们怎么启示吗？主的启示有两点，他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那个行为。所以当圣灵对撒迪说话的时候，他怎么，我们主怎么启示他自己？第一，他有神的欺凌；第二，他有神的欺心。所以根据这两点，就告诉我们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既然我们的主有神的欺凌，有神的灵，所以证明教会是属灵的。那么既然讲到欺心，就表示教会是属天的。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撒迪教会主的要求什么？不光是对的就好，今天呢，你一面要属灵，另一面还要属天。如果讲到属灵，就不再属肉体；如果讲到属天，就不再属世界。你如果今天讲的属灵，你就和肉体就不沾染，不沾染肉体的污秽；如果你讲属天，就不再沾染世界的污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有一个可能，什么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说了两个东西的纠缠，一个是肉体的纠缠叫我们不属灵，另外一个是世界的纠缠叫我们不属，叫不属天。非常的清楚的一个字，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实在是费尽苦心。当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那么好了，现在圣灵不是做了很好的工作了吗？所以现在我们要看，神说在撒迪有几名是穿白衣与我同行。好，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要回到历史，圣灵是不是的的确确就兴起了一般人是穿白衣与主同行的，然后把路德会，把马丁路德所做的把他带到完全的地步。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马丁路德根本头都没有启示圣灵做的，完全都是神迹，好不容易有了教会了，教会清楚了，结果有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既不属天，也不属，也不属灵。那么结果最后呢，神还是借着这圣者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把教会带到属灵。我们讲了路德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属灵的问题；我们讲到改革中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属天的问题。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安迪甘会是特殊的情形，但是都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所以你看主的话是很清楚，圣灵对于教会历史的解释是很清楚的。意思是说，现在神所要做所要的，希望教会能属灵，希望教会能属天。好，我们先从路德会这边讲起，属天的这一部分我们留到下一次再去说。所以当你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结果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以后，那么没有错，你看见现在大家可以讲每个礼拜天大家去做礼拜，做礼拜的时候不再是望弥撒了，除了望弥撒，现在可以听见神的道，还可以唱诗了。然后到了，那么所有谁都可以去呢？只要是你在路，只要德国人通通可以去。所以简单来说，这个路德会几乎变成德国的国教。我们简单的这样来说，其实比这个要复杂的多。简单的这样来说，好了，你得救不得救不要紧，你只要是生在德国就可以，就像从前你只要在罗马帝国，你就是罗马教里面的人，很清楚的，得救不得救并不要紧。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你来到了马丁，来到了路德会，很清楚的，有你看这个路德会就跟世界差不了太多，因为世界有信的有不信的，现在路德会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所以马丁路德心中有很大的痛苦。他曾经有一度说，他说哦，我巴不得有一天我能看见在大的教会里面有小的教会，这个教会太大，大的跟地方跟世界一样大，世界里面有败子有麦子，世界里面有信的不信的，所以现在我希望在大的教会里面有小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小的教会那些爱主的属灵的这些人能够一同有份于这个饼杯。那么这个马丁路德留下记录给我们看，他心中的一个愿望，他希望说有一天他能够达到大的教会里面有个小的教会。 那不止如此。那么现在教会都对了，到现在你看见吗？好，慢慢慢开始，哎，这个肢体，每个大家都是祭司了。说是这么说，但你去做礼拜，因为去做礼拜，大家还是去做的时候嘛，因为讲道也好，这波饼也好，大家还是坐在那里。那么好不容易呢，到时候呢，这个主持的人说，你站起来唱诗要站起来，坐下，所以这个大家还在动的，这个肢体还坐在动，一会儿站一会儿坐，还是不会一点都不动，不是个瘫痪。所以好还是站起来坐起来，那么有的动作得唱诗歌，这个就好了。所以表面上是，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跟从前是不同，你看见吗？对于罗马天主教说这是新教，对罗马天主教说这是释反教，叫 Protestant。那就所谓更正教，因为他们誓死反对的叫释反教。如果你去看这个罗马天主教的那些读物的话，他们是这么形容的。好，那不管怎么样，现在你看整个的局面完全改观了，那毫无问题的，整个是对的。你看整个是对，所以就说马丁路德给我们一本公开圣经，很多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因为马丁路德翻译的最好的德文的圣经，大家都可以读的。好了，那么就说每个人都是祭司。现在你看礼拜天不是大家都不懂，已经重新进步的很多了。讲因信称义呢没有错，道理大家都懂，因信称义没有错。但如果你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因信称义就是你在神面前得这个地位，你可以站在他面前，你可以不被击杀，所以这样就表示靠着主的血，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你既然瞻仰他的容颜，你就要像摩西一样，你脸上不能不发光的，明白吗？所以你只要能站在神面前，这个人不可能不改变，这个人圣灵不可能不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所以一个真的称义的人，他有个果子，有个果子什么？就是成圣的果子。你说你得救了，给我看看，你那个成圣的果子大家看得见的吗？是不是？你的脾气还是那个脾气，还是什么事硬着心皮下就是不认罪？你说有什么用？不要你要接触果子来嘛。你现在你说你是活在人，你讲了很多的话，你与主有交通，你还引这个歌中之歌的事，但你的行为告诉我你不是嘛，你离开很远嘛。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的情形就这样的，大家礼拜天上午去做礼拜，下午每个人做个人的事情，你爱做什么做什么，因为反正上天堂了嘛。所以你看什么都对了就完了。所以这样一共经过了什么？经过了大概150年，150年下来，你看看，你现在看这个每个礼拜道都是对的，大家都听了一遍道这个对的，但是道听对了，头脑明白了，不表示这个人是对的，不是。你有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你没有因信成圣的生活。你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你从来不读圣经的。你知道这个大家都是祭司，但是从来你看见吗？很清楚，只有几个肢体在那里动。所以不光如此，因着自从这个马丁路德起了改革，因为大家很注意真理，你注意真理以后，大家就非常严肃对待真理，就有很多讲究，因为大家都是头脑嘛，然后都要给最准确的真理。那么尤其大家发现真理以后，那你也发现，我也发现，好像科学家一样，有很多的发现，大家的目的都希望能有一些发现呢。所以这150年，这个整个路德会就产生了几乎最好的神学家。不光路德会，改革中也是如此。他们产生最好的一些神学，这都是世界上第一流头脑。他们在那读圣经，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因信称义，一切都是恩典，而且神老早就预定我们。那么好了，慢慢他们读圣经，就越读越深，读的结果就告诉我们说，有的人是预定他是上天堂，有的人预定要下地狱，要灭亡。所以如果你真的这样相信，在英国有一般人是这么相信，那你现在怎么传福音呢？你要小心啊，因为你不要忘记，你如果不小心的话，把神没有预定的人把他带得久，那你就麻烦了。所以现在的办法怎么？现在的办法就是你传了福音，你不要邀请他，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像格里汉一样，然后最后要邀请大家照我本相，然后大家来到那边，他们是个做不得的。因为你这么一做啊，你一感情鼓励他们，结果你可能把一些人根本是没有预定就在他的教会里面来了，他这样违反圣经的。 所以他们的英国的做法就是，那最保险的做法就是，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一片人群到这个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他们弟兄姊妹一排排就站起来，然后就大声宣告啊，就把两面当预备迎接人，宣告完大家就走掉，不管明天就不走掉，不管。因为他现在人都不能坐着，人坐着的大伙说怕你把预定的预定了，所以弟兄姊妹。